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的贤妻良母俱乐部。今天又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在我对面呢是如薇姐妹。
你好，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厨房的点点滴滴吧，这也是我每天生活的都要遇到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岁月是一件礼物，可是岁月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同样事情的时候呢，会把自己迷失掉。可是眼前的如薇呢，每次让我看到都觉得你真的从里到外有一种幸福的味道。听你讲你关于厨房啊，会为北方的先生来亲手做拉面啊，一次又一次尝试之后终于成功的时候，那幸福的味道让我都觉得很有幸福感啊。今天呢我们要说到关于这个厨房呢，我知道是如薇心中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可是要维持这一份美丽我觉得也不容易啊。
是啊，但是我们把这种爱心放进去的时候，一切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会成为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喜乐。
当你每一天清早起来就需要为家人准备早餐的时候啊，每天晚上可能你还要为他们准备宵夜，或者是来计划转一天的事情的时候，你每一天在厨房待的时间应该超过8小时吧？
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其实只要你计划好了合理安排的自己的时间的话，不需要太长。我觉得有时候呢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把这些东西都分类都放好地方，如果有条有稳了以后呢，做起来很顺手的话，你很快就会有这些计划了。
你家的厨房分类的很整洁吗？
我尽量让它做到很整洁，这样的话呢让我做起来也很方便，拿任何东西什么时候什么日期我都很清楚，这样子的话呢我也不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如果不需要用的东西我很快就会把它扔掉，或者说不太好的，比如说我犹豫这个东西该要还是不该要的时候，我通常我就会扔掉。
因为
对，因为涉及到这种健康的我不知道这个东西那么长时间了，我在犹豫它该吃还是不该吃的时候，我通常不会再留。
真好，这个习惯我也要学一学。我的选择是要还是不要的时候，我通常选择会留一段日子。这个习惯我也要改一改。
对啊，这样的话呢留出空间来，我有新的东西放进去，然后呢也让我能够知道我家里边还有些什么东西，因为留了时间太长了你都会忘记了。
对，
特别突出的是我们家的那个放零食的地方，需要定时的清理。
是，你在整顿厨房的时候，你是每一餐饭以后都会来清理你的厨灶啊，那些个桌面啊，还是说你等到一天家人都休息了，最后把自己一个人孤单单留在厨房里来清理整个的厨房呢？
我是尽量呢每餐饭之后呢很快就清理，因为这样的话呢一个能让 房间这个厨房呢整体看起来更干净整洁、二一个呢就是它在有余温的时候那灶台还有一些微微热的时候呢、清理起来呢更容易一些而且这个清理的过程啊，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孩子他们都会一起来参与不是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做着那些琐碎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家人待的时间就更长了
可是你培养出来他们姐弟两个都是非常出色的他们也有很多的时间是需要去训练啊需要去完成他们的学业他们哪有时间做家务啊
这是我们作为家里边的一份子我们需要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在这个家里边他们是我们一起来经营这个家我们不想把这些家务放在夫妻两个人身上而他们一点点都不做实际上我的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我儿子做的事情家务呢而且是更多甚至是一些比较脏一点的累一点的活都是男孩来干干得更多一些他们的洗手间他们的房间都是自己清理打扫每个礼拜都有我厨房的垃圾分类也是他来做有时候他会帮我洗碗或者拖地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我不希望就觉得这个家务是只是父母的事情
那么你会在他们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训练他们呢
他们在上到五年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尽管开始做的时候做得不好我忍不住会去说但是我想想看如果你不给他一个开始就永远没有一个持续的过程那我的女儿她也很喜欢开始做一些甜点啊烤一些东西啊那么会做一些她喜欢的食物啊她做完以后都要全部打扫好自己的这个厨房每一个桌子每一个碗和碟它全部都是要洗干净的尽管开始做得不好但是我鼓励他们后来我就忍住他们做得再不好我都不会说现在他们都已经可以做得非常好了尤其我先生他也跟着一块带着尤其带着儿子把最累的最脏的这些活儿子做得很多
你先生会带着儿子一起做
对的就是我先生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就是说言传身教他让他看到一个小男人的责任是什么从家庭里边不光是仅仅是在外面工作赚钱而且要负担家里边的家务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点点滴滴在灌输给他我们一个家庭的观念
真好我觉得这个父子党能在家里头帮忙你做最脏最累的活真好
对啊我也很感恩我有这样的先生他能够以身作则把自己的这种行为在孩子的面前也这样做出来所以我们全家都很受益
真是这一集也特别送给爸爸们希望你们听了以后也能够好好的来学一学如果你也有儿子在家中的话其实父子党帮忙分担家务可能从做事儿能够直接影响这个孩子做人呢
是的我觉得作为爸爸的他们是家里边的一家之主也是家里面的领头羊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受益而且做太太的也很感恩他们有这样的领头带头作用我觉得在厨房里收获的满满的味道都是幸福所以厨房是最有凝聚力的地方凝聚着整个这个家庭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
还有要让我们的小孩子参与我们的厨房的整理的工作谢谢你啊如薇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就是我们一直在联播的小说小屋
好的谢谢
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而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
运动场上每一个运动员都在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奖牌
舞台上的歌者也在尽心竭力，希望可以取得好的名次。
生活中的我们也都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好的成绩、工作和收入。
但是，你可曾想过，要尽心竭力为你的心找个居所呢？
新的居所就在耶稣基督里。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第九章。很久以前，在一个很远很远的花园里，麦肯尽量跟上沙瑞玉，从后门出去，沿着走道经过一排松树。走在这种人后面，就像追踪一道光束，光线仿佛从他身上散发，随即在多处同时映照他的存在。他的本质非常飘渺，充满了色彩与动作的生动色泽和色调。难怪有这么多人讲到他都有点失常了，麦肯心想。他显然是个难以预料的人。麦肯转而在走道上专心行走，他绕过了一些树，才看到一座华丽的花园和果园。不知道为什么，只位于一小块还不到一亩地的土地当中。无论如何，麦肯原本期待看到的是修剪整齐、井然有序的英国式的花园，但是这根本不是。这座花园色彩纷乱，他的眼睛试图在这全然不理会确定性的杂乱中找到秩序，但却徒劳无功。灿烂的百花在随意栽种的蔬菜和植物丛中迸发，都是麦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这种景致叫人感到困惑、震惊，而又美不胜收。从上面看是不规则的穗形。沙瑞玉以欢快的口吻转过头对他说：“
什么形？”
麦肯心不在焉地说，心里边仍然试图掌握、控制这种视觉上极度乱象与色彩明暗的变换。他每跨出一步，自以为上一秒所看到的图案就会改变，而且无一重复。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是不规则的穗形，有些被认为是简单有序的东西，实际上是由重复的图案所组成的，无论放大多少倍都是如此。而不规则穗形几乎是无限繁复的，我喜爱不规则穗形，所以我就到处放。
但是你看到了没有啊？这看起来好像是乱七八糟的。
麦肯压低了声音在嘀咕着。沙瑞玉停下来，转身面向麦肯，脸上容光焕发。
谢谢你，麦肯，多么美妙的恭维啊。
他环顾着花园，这里正是如此，乱七八糟。但是他再转头看着麦肯，面露喜色，他依然也是不规则穗形。沙瑞玉直接走到一株药草植物旁边，摘了几朵残花，然后转身面向麦肯。拿去吧，他说道，声音悦耳，好像音乐一样。
老爹早餐上说的话不是开玩笑的。这些绿色的植物你最好嚼个几分钟，可以中和你刚刚摄取过量的蔬菜的自然律动。这样讲，希望你听得懂。麦肯咯咯地笑着接过来，然后小心地咀嚼着。对呀，但是那些蔬菜，真是人间的美味啊。他的胃已经有一点翻搅，而踏入这片青翠荒野带给他的慌乱失措感，更是帮了倒忙。药草的味道不算难吃，带点薄荷和几种以前可能闻过却说不出名字的香料味。他们走着，麦肯胃中的轰鸣开始慢慢的消退，之前无意间咬紧的牙根也放松了下来。麦肯一言不发，试着在花园里边跟着沙瑞玉四处走动，却发现自己很容易因为交错融合的色彩而分心。醋栗和朱砂红，柑橘和淡黄绿，中间隔着白金与桃红，还有无数种明暗色调的绿和棕，一切都是那么美妙的迷乱与醉人。沙瑞玉似乎全神贯注于一项特别的任务，但他人如其名，像游戏人间的旋风一样四处飘荡。麦肯一直搞不清楚沙瑞玉正飘到哪里去，他发现要跟上他的步调非常难，这使他想起在购物中心试着追上妻子小娜的景象。沙瑞玉走遍花园，剪断各种花和草本植物，再交给麦肯拿着。临时采摘的花束变得越来越大束，簇拥成为扑鼻的香气。芬芳的香料混合成麦肯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香气浓郁到几乎令人想张口品尝。他们把最后采摘好的花束置于园艺工具间的门内。麦肯先前没有发现这间工具间，因为它被深深地埋在有着藤蔓与麦肯以为的杂草的野生灌木丛之间。一个任务完成了，沙瑞宇宣布，还有一个任务要办。他递给麦肯一把铲子，一把爬草的耙子，一把大镰刀和一双手套之后，便飘出小屋，走上一条特别茂密的小路，似乎是通往花园的另外一端。沿着那条路，他会时而慢下来，触碰这棵植物或者是那朵花，又一路哼唱着前一天晚上让麦肯陶醉不已的动人曲调。而麦肯则乖乖地跟在后面，拿着交给他的工具，设法不使沙瑞玉离开自己的视线，一边又对周遭的一切感到疑惑。当沙瑞玉停下来的时候，麦肯差点撞上了他，因为他正分心四处张望。沙瑞玉在不知不觉中换了衣服，现在正穿着工作服，设计大胆的牛仔裤、工作衬衫以及手套。他们位于原本可能是果园的区域，但那其实不算果园。无论如何，他们所处的地方是一个开阔的地点，由桃树和樱桃树三面围绕，中间是一连串紫色和黄色的花丛，令麦肯叹为观止。麦肯，沙瑞宇直接指向那小片不可思议的紫色和黄色区块，我想请你帮忙清除这一整片地，明天我要在这里种下非常特别的东西，我们需要让一切准备就绪。他看着麦肯，伸手跟他拿大镰刀。
你随便乱讲的吧，这儿这么灿烂缤纷，又在这么隐秘的地点。但沙瑞玉似乎并不在意，他没有多加解释，转身便开始破坏这富有艺术性的花朵陈列。他割得熟练利落，似乎不费吹灰之力。麦肯肩膀一耸，戴上了手套，开始把他摧残后的浩劫爬熟成堆，很卖力地要跟上他的速度。这对沙瑞玉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麦肯来说却是一种苦功。20分钟之后，所有的植物都被剪到只剩下了根部，那小块地看起来好像花园的一处伤口。麦肯的胳膊上留下了点点的刻痕，这是被一处树枝刮伤的。他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很高兴地完工了。而沙瑞玉站在那块地上，检视着他们的手工作品。这不是令人心旷神怡吗？他问道。
我要心旷神怡，还有更好的方法。麦肯反讽地回嘴。
哦，麦肯，你要是知道就好了，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工作的目的让这件事情变得特别。而且，他向麦肯微笑着说道：“这是我唯一的工作。”麦肯靠在耙子上，看着花园，然后又看着自己手臂上的红伤痕。
沙瑞玉，我知道你是造物主，但难道你也创造有毒的植物、刺人的荨麻和蚊子吗？
麦肯，沙瑞玉回答说，
似乎与阵阵微风联袂一动。我只能够拿已经存在的东西来塑造不同的创造物。
所以说你
创造了实际存在的一切，包括你认为的坏东西。
沙瑞玉接着把他的话说完。但是当我把东西创造出来的时候，那东西只是善的，因为我就是善。
他似乎做了个恭敬的告退的姿势，才又回头干活。
可是麦肯继续说，他不满意这个答案。可是那为什么那么多善都变成了恶呢？
这一次沙瑞玉停顿了一下才回答，你们人类的目光多么短小啊！你们真的看不见自己在创造中的地位，选择走上独立的毁灭道路后，你们甚至不能够理解自己拖累了整个创造。
他摇摇头，风也透过附近的树木发出了叹息。
多么悲哀呀，但是事情不会永远如此。
他们享受了片刻的沉默，麦肯从两个人站的地方回头看着目光所及的各式植物。
所以这个花园中有有毒的植物吗？
麦肯问。
当然有，沙瑞玉大声地说道，有一些还是我的最爱，有些甚至很危险，碰都不能碰，就像这个。
他向附近的灌木丛伸手，折断了一根看似枯枝的东西，枝上只有几片发芽的小嫩叶儿。他递给麦肯，麦肯举起双手避免去碰它。沙瑞玉大笑地说，
哈哈哈哈，我在这里，麦肯，有时候可以安然地去碰它，有时候也需要小心谨慎，这就是探索的奇妙和冒险，也是你们所谓的科学的一部分，辨别并且发现我们隐藏起来让你们去寻找的事物。
那你们为什么要隐藏那些东西啊？
麦肯询问说。
那么麦肯，我问你，为什么那么多的小孩子都喜欢玩捉迷藏呢？
随便问一个对探索和发现以及创造有热情的人，他都会知道，
选择对你们隐藏这么多惊奇，是一种爱的行为，是生命历程中的一样礼物。麦肯小心翼翼地伸出双手，拿起那个有毒的树枝。
如果你没有告诉我碰这个很安全，我会中毒吗？
当然会了，但是如果我指引你去碰，就不一样了。对任何创造物来说，选择自主都是愚蠢的行为。自由牵涉到爱的关系里的信任和顺服，所以如果你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就得花时间去了解那棵植物的本质，那才是明智之举。
那何必创造有毒的植物呢？
麦肯提出疑问，递回了那根树枝。你的问题假定毒是不好的，创造这种东西没有意义。但是很多所谓的有害的植物，就像这个，都含有惊人的疗效，或者是在结合其他成分的时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必要元素。人类知道的不透彻，却有极大的能力断定善恶。为了顾及麦肯而休息的短暂时光显然结束了。沙瑞玉捡起耙子，塞给麦肯一把手铲。要准备这块地，就必须把这里原本蓬勃生长的植物连根挖起，这是辛苦的工作，是很值得的。把根拔除之后，他们才不会为所欲为，伤害我们要种下的种子。
好吧，
麦肯咕囔着，两个人在刚刚割完的土地旁跪下。沙瑞玉总有办法深入土壤下找到根部尾端，再毫不费力地拉出地面。他把比较短浅的根留给麦肯，麦肯则用手铲往下挖，再把它们拉起来。接着他们把根部的土甩掉，再丢到麦肯刚才爬聚的土堆之上。
有时灰心，有时忧愁，不安的心何处倾诉？迷茫彷徨，漂泊无助，何处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